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美国首都声援2400万退党。2007年7月20日，法轮功遭受迫害8年之际，来自欧美亚澳的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纪念碑北广场晨练，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随后与各界人士一起举办声援24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的集会游行，呼吁各界以各种和平方式解体中共邪恶暴政，结束其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夜幕降临时，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每人手捧一支点燃的蜡烛，静静地坐在微风中，悼念为维护真善忍真理而遭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呼吁立即结束长达8年的残酷迫害，呼唤世人快快觉醒，了解真相。
720纪念日专访法轮功发言人。2007年720前夕，在中共迫害法轮功8年之际，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先生接受了美国华盛顿媒体的专访，以下是部分访谈的内容。曾从事亚洲事务研究的张尔平说，在过去的8年里，法轮功靠的是真善忍的理念，而不是政治手段，他们是通过非暴力形式理性的在民间传播真相。这场迫害本身给很多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在中国大陆，很多人以前不了解法轮功，现在却对法轮功有所了解了。而且在国际上，更多的人对法轮功的理念及和平抗争有了认同。张尔平说，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在全世界像法轮功这么大规模的和平抗暴绝无仅有，其他任何一种抗争都是有政治诉求的，而法轮功要求的就是修炼的权利、信仰的权利、在公园练功的权利。而且对那些参与迫害的人，我们有权利让他们在法律面前受到公正的审判，这些都是人的根本权利。张尔平说，在暴力和谎言面前，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地实践着真善忍的理念。时间和历史见证着这一切，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准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普世道德观和价值观。十几年来，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做好人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法轮功给人们带来了健康的身体和高尚的道德，在任何环境下对国家、民族、社会、个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张尔平说，最近加拿大独立调查团和国际善良人士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进一步证实了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不择手段，这样的迫害在历史上前所未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使用了整个国家机器，耗费了巨大国家财力，这是违反国际法律和中国宪法的犯罪行为，本质上是反中华民族、反中国文化、反人性的一场浩劫，只有解体中共才能结束迫害。张尔平说，退党是为了摆脱中共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人人要政治挂帅的政治。在大陆， 参与政党当然是参与政治活动，退出政党则是退出政治活动。很多大陆法轮功学员曾经是共产党员，那么现在他不会再介入迫害自己学员的政党，所以从任何一个意义上讲，它是一个退出政治的活动。张尔平说，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自从1949年以来迫害的不仅仅限于法轮功，它给全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中国有7000万到8000人在中共的暴政下非正常死亡，所以中国人退党本身实际上是给中国人自己带来了福音。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历尽沧桑后，谁还能拥有那颗纯真的心？人们常说，孩子的纯真是因为天聋地哑，不懂世故。那么当有一天沧桑历尽，尝遍人生的酸甜苦辣之后，我们谁还能拥有一颗像当年那样纯真的心呢？在一次老同学聚会上，我见到了李凡，和那些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忙着买车买房的同学相比，李凡的经历十分坎坷。一位修炼法轮功，李凡先是在1999年失去了那份原本忧郁体面的工作。他原来在湖南一家大型国有单位一个很有油水的部门工作，后来又在2000年被非法劳教，当时他娇小的妻子刚刚怀孕几个月。而当2002年李凡从劳教所出来，与家人相聚还不到几个月，妻子又被公安抓走，把刚刚2岁的孩子留给他一个人照顾。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妻子被判重刑。如今几年过去了，他与妻子仍然天各一方，不得团圆。如此沉重的人生变故发生在谁的身上都会很难承受，重者一蹶不振，很难再有直面人生的勇气和信心，轻者也免不了会有一些消沉与颓废。我就亲眼见过两个因为其他原因遭遇了重大挫折的朋友，一个成了赌客，另一个则贪恋上了杯中物，成了酒鬼。然而看得出来，李凡却并没有被这一连串生活中的悲惨遭遇而击垮，相反，用今天的世俗标准来衡量最不成功的他，不仅周身洋溢着一种发自内心的超然自在的神采，而且眉宇间的平和与善良让每个和他相处的人都很震撼。这些年从小养尊处优、自命清高的李凡，可以说是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不管是在劳教所，还是在出来以后，那要有多强的意志力，才能从容面对这样一种与以往20多年的岁月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当谈到以前所经历的种种时，李凡没有哀怨，没有悲伤。对于自己因信仰而遭受的迫害，他坦然地说并不后悔。开始大家还在替他不值惋惜，到最后同学们都由衷地说，真的很佩服你的坚强乐观，你的心态是我们中间最好的一个，有信仰就是不一样。李凡说，你们知道吗？这就是真善忍的力量啊。如果不是源于法轮大法所赋予我的坚忍与理性，告诉我做人的道理，我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虽然现在经济上还不是很宽裕，但任何情况下自己基本上都能保持一颗平和的心去面对，精神上确实是很快乐的。同学聚会已过去好久了，但李凡真诚的笑容还在我的记忆中不时地闪现。我不佩服那些有钱的同学，但我却深深佩服李凡的境界。我更明白了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那么多的人练法轮功。 即使在中共的强权暴力威胁下，也不放弃他们的信仰。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封国内来信。三退后，我活过来了。我叫段双，今年47岁，家住辽宁省凌源市。2005年秋天，我同时被几家医院判了死刑，大夫们都说已经是乳腺癌的晚期，最多还能活3个月。在我生命危急的时刻，修炼法轮大法的侄儿媳妇儿劝我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恶党的党团队组织。我想，共产党坏透了，就凭共产党书里写的明明白白，赶快退吧。结果宣布退团后，我活过来了。如今时间已经过去2年多了，我的身体越来越好，家里地里的活儿我全能干，三退真是保平安啊。
下面是一封国内来信。
不信良心换不回。我认识辽宁建平某农村一位50多岁的农民，因腰痛病多年不能干活，经多方治疗也没见好转，终年拖着一个病腰痛不欲生。大前年，村里的大法弟子给他讲法轮大法真相，告诉他默念法轮大法好就会得福报，腰痛就能减轻。于是他天天从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几天后奇迹真的出现了，多年的腰痛病也不见了，还能下地干活了。今年春天，有人跟我说他的腰痛病又犯了，1个月了也不见好转。我想起了1个月前，有人把一本酒瓶撕掉了几片后扔到我房后的厕所边上，这事儿是否跟他有关？我就又去他家讲大法真相，问他腰痛病怎么又犯了，他颤抖着嘴唇不作声。我接着问他是不是破坏过大法真相资料，他还是不作声。我接着说，我前几天回娘家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法轮功学员的丈夫把大法真相小册子撕了好几本，还把师父讲法光盘掰碎了一张。自此以后，她丈夫整天四肢无力，浑身疼痛难忍，经常睡不着觉。实在没办法，她跟她妻子说，我这些日子干活四肢无力，浑身难受，过去从来没有过，这是咋了？她妻子说， 可能跟你撕大法真相小册子和掰碎光盘有关，是你对大法犯了罪，造了业了。他听后无可奈何地说，那可咋办？他妻子告诉他说，你向师父忏悔吧，我们师父慈悲，求师父给你一次改过的机会。她丈夫当晚就向师父真心忏悔，表示再也不做这种坏事了，要诚心善待大法，请老师再给他一次机会。忏悔后当晚就睡了一个安稳觉。第二天她丈夫干完活回来说，我今天干活一点都不累，身上也不难受了，大法真是太神奇了。现在她丈夫不仅知道大法好，还跟她一起练功了。农民听我说完，脸上露出了笑容，微笑着没吱声。几天后我又见到他时，他高兴地跟我说，大姐，我腰不疼了。我心里明白，是大法又一次给了他福报，又一次验证了大法救度众生的神迹。
善心种下金银果。黑龙江省安达市某镇有一个60多岁的马老汉，3年前大法弟子送给他2张护身符，他高兴地接受了，并记住了遇到危难时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就会保护。他非常相信，还把天安门自焚伟案等真相资料和酒瓶送给乡亲们传看。马老汉对大法的善心结了善果，几年来他不但身体好，而且他的庄稼比别人家长得都好，卖的钱也多。今年他的香瓜地和弟弟的香瓜地挨着，他的香瓜每亩收入5000多元，而他弟弟家才收入2000多元。他种的玉米棒又大又实诚，他逢人就说法轮大法好，太神奇了，真心信法轮大法好，真会得到福报啊。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杨建坡洗心革面，却屡遭迫害，生命垂危。今年43岁的杨建坡家住河北廊坊，以前靠经营瓷器为生。他早年跟随燕子李三的嫡系传人学过武术，有一身不错的功夫，经常打架，曾被视为廊坊一霸，工商、税务、公安、地痞都不敢惹他。98年，杨建坡修炼法轮大法后，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宽容忍让、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他主动交税，原本已经接近破裂的家庭也和好如初。杨建坡修炼后的巨大变化在廊坊地区传为佳话。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杨建坡因为按真善人做好人说真话，现在已经被恶党有关部门迫害得奄奄一息。目前非法关押他的冀东监狱声称杨建坡随时有死亡的危险。杨建坡是在2006年2月5日和曹宝玉等大法弟子向政府官员讲真相时被广阳区国保大队扼颈劫持的。被迫害至生命垂危后，廊坊市广阳区610把杨建坡和曹宝玉转到广阳区人民医院继续迫害。曹宝玉于4月27日晚被迫害致死，杨建坡被投入冀东监狱。杨建坡为抵制非法迫害，至今已经绝食抗议18个月。现在冀东监狱四支队中心医院每天对杨建坡强行灌食8次。杨建坡生活已经不能自理，插着氧气呼吸机。医院说他随时都有死亡危险，但廊坊610与冀东监狱拒不放人。医院只等上面说话，上面如果要拔掉所有维持生命的机械，那么人就完了。近来冀东监狱已经不让杨建坡的家人探望，家人非常担心他的生命安危。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杨建坡因为坚持信仰至少4次被绑架，遭受了多种酷刑。99年9月杨建坡去北京只为说一句法轮大法好，就被非法劳教。高阳劳教所把他靠在露天的地面上2.5个月，强制他暴晒，受毒虫叮咬，还不给水喝。03年在唐山丰润刑讯室内，杨建坡遭毒打，被上了3天3夜的电刑。恶警把他双手手指缠上铜线，不断地加大电流通电。当地一位叫郭小慧的法轮功女学员就是这样被电坏心脏的。百姓们都说，做坏人时无人敢管，洗心革面做好人却一次次遭迫害。邪党这样颠倒黑白，残害善良，天理不容啊。乡亲们盼望杨建坡能早日平安归来。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唐太宗口吞蝗虫去天灾。唐贞观二年，即公元628年6月，长安及其附近大旱，蝗虫成灾，吞食百姓的庄稼，甚至在御花园中都能看到飞来的蝗虫。一天，唐太宗在花园中捡起蝗虫，对着他们郑重地发誓，粮食是百姓们赖以生活的根本，而你们却把粮食吃了，这是在祸害我的百姓啊。纵然是因为百姓们有过错，上天降下你们以示惩戒， 但那也是因为我这个做天子的没尽到责任，罪不在百姓。你们如果是真正通灵的话，就应该把灾祸降到我的身上，不要去祸害我的百姓。说完就把手中的蝗虫吞掉，以表明自己的决心。随从们担心太宗因为吞食蝗虫会遭致疾病，都劝太宗不要这样做。太宗却说，我正希望上天把灾祸转移到我的身上呢，怎么会因为担心患病而逃避呢？于是就真的吞食了手中的蝗虫。太宗为民请命的行为感动了上天，不久以后蝗灾果然渐渐地消去了。自那以后，在太宗在位的几十年里，蝗虫不再危害。古人讲天人合一，天灾其实源于人祸。古代有德行的君主都把天灾看作是上天对自己的警戒，并因此反省自己，修正过失，施以仁政，结果往往天灾自消，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中共恶党执政之后，不但破坏了中华五千年敬天知命的传统道德，还发动各种政治运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结果八千万百姓被害死。今天又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人，令天地共怒。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现今在中国大陆频频出现的天灾，其实也是上天在警醒世人，要顺应天理。
罗伦题错诗。明朝成化年间，举人罗伦上京赶考，路过南靖时，听说当地的九黎飞真观很有灵气，特地来关中求梦，想知道自己能否考中。罗伦沐浴更衣，在观中斋戒了九天，却没有做一个梦，一怒之下离观而去。临走时在墙上题诗说，千里寻仙一前程，九霄无梦亦无眠，神仙不识人间事，罗伦此去不回头。走出去不远，罗伦才发现自己忘了包袱，只好回去取，却发现自己刚刚提的诗已经被改成了千里寻仙亦不成，九霄无梦岂无眠，神仙识尽人间事，罗伦此去中状元。考中了状元后，罗伦出任翰林院编修，因为遇事敢言直谏，冒犯了圣言，罗伦被贬到福建为官，不久竟然辞官而归。经过扬州，走到湾头东乡地界，忽然阴云密布，大雨倾盆，罗伦奔到村馆中避雨，这时雷雨交加，忽然霹雳一声，把田里的一头耕牛击倒。等到云散雨止，众人围上前来一看，只见牛肚子被雷劈开，血流一地，已经死了多时了。罗伦心中不平，说牛每日辛苦耕地，死后皮肉供人享用，最可怜了，却遭此大难。朝中有许多大奸大恶，天雷不击，为什么要击牛？于是就借了笔砚，在牛身上写道，不去朝中击奸相，反来田内击耕牛。众人看了都说，这才批得有理。人们正在议论纷纷，忽然看见天上乌云滚滚重新聚起，又是一声响雷，吓得众人都跌倒在地。一会儿爬起来再看，那牛身上赫然又多加了两句，他是唐朝李林甫，十世为牛，九世长。众人看完这才明白，那牛原来是恶人变的，几百年恶报竟然还没有完，都惊叹不已。罗伦回到家乡后就不再出来了，一心只想著书立说，劝诫世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